Welcome back, bitches！ 欢迎回到欧洲太太台湾走廊的特辑。台湾走廊，请问大家都会讲台语吗？这个题目大家是有听得懂的吗？
走廊哦，我们说杂波廊，
对啊，杂波廊哦。哎，可是走廊也是对的吧？
就是口音的问题。
走廊是哪里的？
我还自以为台语很好哎，又开始自以为。这个整个频道难道大家还没有听出来？我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啊。
欧洲太太，
欧洲太太，
台语怎么讲？欧洲。
是吗？是欧洲吗？
欧洲，
澳洲，
澳洲是澳洲吧？
欧洲，
那所以欧洲，
欧洲吧？
欧洲好像是欧洲，
欧洲吧？
可是我们的口音听起来就是很不道地。
不行这样子，我从小是讲台语的。
对呀，我也是，我的那个母语其实是台语。
对啊，我也是。我们两句话讲，
真假？
对，结果
所以太太的台语要怎么讲？
就太太啊，
太太，对
太
太，欧洲
太太，刚刚本来还想要称呼大家为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翁太太，可是发现你们嫁的都是外国人，
就是本性啊，
没有办法。
我是丹太太，
你丹太太哦，我是林太太啦。
哦，林太太啊，你
是
林太
太，林太
太，林太太，
超太太，超太太。
还是我们今天整集用台语，要不要来挑战？上一集我已经跟 Samantha 挑战 ICRT，
这样子你没有准备不行
吗？
下一集，
还认真的接受了挑战，怎么这么好
笑？上次网友好不容易认得我们三个声音，然后现在又要换台语腔，他们应该认不得谁是谁。
因为我们声音蛮好认的吧，
但他觉得我们音频都差不多，然后
睡觉的音频
可能第一次听的人就没有听太清楚，就是我们谁是谁这样。
好，还是我们现在来自我介绍，都已经录到第几集了才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Ariel。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干嘛
My game
不要啦，我还是当去好了，今天 Caroline 问题很多。
对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今天都是我的亲爱的网友，大部分都是他们贡献的问题，很感谢，不然这一集录不出来。
对，开天窗就假装没这回事。
我们还要自己想问题，
还要当庄脚自己问自己问题。
对，
就是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请三位太太在 Instagram 上面请网友发问，然后来者不拒，任何问题，不管是异国生活啊、婚姻，或者是想要问性爱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就搜集了全部的问题，今天一起来回答大家。那因为身为有强迫症患者的我呢，就是硬是要把大家的问题全部分类，所以我们今天会按照一个有节奏，我们是很有架构的在回答大家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先从
会这样
尽量
都已经分门别类了。
对，有分门别类，但是如果岔题的话，我就是也不保证，但应该也是很习惯我们太太就是聊聊就会聊到天荒地老，
天马行空。
好的，首先第一个 category 就是关于异国生活语言的部分。那我觉得语言这个部分，好像我有时候听到问语言的问题，我都不晓得大家是想要听震惊的回答呢，还是不震惊的回答，想要听安慰的回答，还是想要听现实的回答？其实我不太确定要用什么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回答，就管那么多。
如果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就是想要骂人啊，
就一样米养百样人，你总不能就是你
情绪来得快，
现在要喂给大家，然后要喂100种口味吧，不可能啊。
好啦，那我就是尽量，我正反
对
正反教材我都提供，这样好不好？
好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网友想请问 Ariel， 想问如何克服语言问题，英文程度只够日常对话，深度对谈有困难，很怕耐心有一天磨没了。
这个耐心我 assume 是你的耐心还是男友的耐心？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对方的耐心。
对方的耐心哦，首先好，我先用一个不正经的回答，就是克服语言的问题哦，因为就是我个性就是很讨人喜欢啊，所以就算我不会讲意大利文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我认真的去来回答的话，那就是你首先你就是要加强你的英文程度啊，这不是就是废话吗？深度对谈有困难，那你就是要加强深度对谈的范畴。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现实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要问说怕耐心会磨完的话，
耐心应该跟语言没关系吧。
如果我觉得今天男友会跟你交往，然后因为语言有障碍然后就没有耐心的话，那我觉得这男友分手也就算了，他就知道你就是外国人，他就知道你的可能的语言程度就是没有到像母语人士那么好，然后他的耐心没了，那我觉得那他就表示他就是对你没有不够包容啊，所以耐心没了那就分手啦，就是这样。
对，
但如果是先生的话咧，耐心没了，
先生耐心没了，先生对你没有耐心应该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就是对你
可是我觉得交往的时候都已经耐心快磨光，应该也不可能到结婚 婚吧。
对啊，就如果他今天对你耐心很快就磨没了，我觉得应该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部分。
可是应该还蛮多人就是异国恋，然后就是很快速的就决定结婚了，然后结果在同居的生活的时候才发现说语言真的是个问题的话，然后就像他说的，可能耐心有一天被磨没了，那这个段婚姻要怎么维持下去的话，
那你自己要就是自己要加油。怎么会
啊，
怎么会让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嘞？
就是 只能够努力去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不然就是分手啊，就两种两个路。
我觉得如果真的你今天的问题是因为你觉得英文程度不够好，那你只能就是加强的英文能力，就是这个没别的。
没办法，比如说夫妻找一些或男女朋友找一些兴趣，但是还是用基本的语言去就是聊天的话，
那一定可以啊。我觉得用基本的语言程度聊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啊，觉得就是其实语言大部分你用的就是那几个字而已，日常的话
对啊，因为他是讲说只够日常对话的话，其实就是可能还要找其他的兴趣去培养吧，两个人的话题，可能像我们就是养宠物就变成话题这样，
或是养小孩
对啊，或者是你们想要一起去随便举例去看一个什么展览好了，那你就可以先查一下这个展览到底在讲什么，或是你对艺术有兴趣，
对，
那就是，
先做功课，
对于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你想要表达的那个欲望会强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有困难，那表示你可能对某一些东西是没有兴趣，那我觉得可能男友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兴趣的，可是那你也要同时找到有兴趣的东西，而不是一直就没共鸣没共鸣，然后就一直就是算了或逃避。
那万一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就是很多东西都没兴趣，
草泥马吗？
草泥马不是很有兴趣吗？踢足球啊，吃麦当劳啊，
但是我不看足球啊。
可是如果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你就不会有需要深度对谈的需求啊，你就是过日子而已不是吗？
可能好比说女生想要聊心事，比较内心的她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话
就哭啊
手舞足蹈学意大利人这样。
不可能耶，因为我觉得你怎么样都是有方法解决，因为要 Google Translate， 你可以把你想要讲的东西打一打，然后翻给他，然后你自己先大概看一下，Google 翻译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啊，其实
自己演练一下，就我是觉得一定是有办法的啦。我觉得你会担心，对，担心耐心没磨完了，这个有一点是担心太多了，我觉得想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还要跟他干嘛？就是都已经磨完了，
就是分手。我刚刚说就是分手。
对啊，
劝离不劝和又来了，
感情的事就是都分手分手。
对，男女朋友的话就是分
手，
那夫妻的话就可能想办法了。
夫妻的话就是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照顾好自己啊。
下一题，沟通协调能力和处理方式真的不一样，男友是英国人太个人主义，连伴侣也不谈心。
你们有遇过这个问题吗？我先说我是没有，
我是不会跟我先生谈心，他也不太会跟我谈心。
就你们没有这个需求
谈心？对，没有要谈心，谈什么心？
我觉得走到婚姻比较不需要谈心。
但是真的我觉得本身男生本来就不喜欢谈心了，是不是？
好，我觉得这一题有一个我要先点出的，就是亚洲人呢，我讲台湾人好了，台湾人跟西方人交往，但如果你硬要用台湾人的那种交往模式去跟西方人交往的话，你会很辛苦，
就是每天要传讯息的那一种的话，
什么早安晚安，
对，或是你是很黏
在干嘛，烦不烦，
很想要有彼此的相处时间，然后黏得很紧的那种的话，我觉得会比较辛苦，除非对方愿意配合，不然的话有时候像比如说西方人交朋友本来就是比较活泼，比较
个人主义，
对，就是他们比较重视个人主义的话，然后你硬要把两个人绑在一起的话，那你就是会很辛苦，这个首先自己要先认知清楚。
对，谈心找自己的闺蜜女生朋友聊天就好了。
我自己是会分蛮开，有些事情喜欢跟朋友聊，有些事情喜欢跟先生聊，有些事情我不太会找先生聊，或是我就是找太太们聊。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跟伴侣讲
的。
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他想要跟他谈心，但是他的伴侣就是都不跟他分享他的心事，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
那你有跟男友提出这个需求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沟通的，需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有这个需求，是不是可以播一段时间，我们要需要培养这个默契，大家可以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你想要聊心事跟他聊心事，或者是因为你如果都没有让他知道的话，你就是硬要跟在他后面然后一直讲话噼里啪啦一直讲，他当然会觉得很烦，连我都觉得很烦。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要沟通协调说你有这个需求，那他有什么需求，就是他把这个需求都提出来，然后你才有办法知道说你可以怎么配合，然后他可以怎么配合，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像草泥马也是不太谈心的人，所以如果说就是沟通协调的部分的话，这部分大部分都是从吵架听到的。
我真的觉得其实吵架很好啊。
对啊，就很像台湾女生有时候就会问男友说，欸，你今天上班怎么样啊？如果是这类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不止台湾男生，外国男生也没办法聊这些东西，
啊，这是好聊的。
哦，我觉得是类似这一种的。我觉得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很烦，欸，只要有人就是我先生问我说 How's your day， 我就会觉得整把火上来，
啊，而且尤其是你当你今天过得很不好，好不容易可以忘掉他，然后有一个跟你说，欸，你今天过得如何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啊，又来了。
对，或者是今天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好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马虎的问题，
就是那种 small talks 这种也是蛮烦的。但是如果好了，这位网友如果他真的是想要讲心事，他就很想要分享，我自己的做法会是，我就会去跟我先生说 I really need to vent, can you just listen to me? 那他有接受到这个讯息，他就会说好，然后他同样也会提出这样的需求，就是有需求的话你就是提出，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配合对方。建议这位网友可以先去跟男友提出这样子的需求啦，
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沟通，要把自己的需求讲出来，不然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建筑在别人的身上，不要去希望人家怎么配合你。就像你说的，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会去找别人讨论，你不会去跟先生讨论。就算是抱怨这种什么生活琐事，就是跟这些太太们抱怨才有趣啊，就是还是要找对人。
对，
嗯，我觉得跟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心事啊。我觉得太个人主义这件事情不是不好的，对我来说啦，但是你如果你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他太个人主义跟你不一样，那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先尊重他们有这样子的性格，
了解自己的男友就是这样的性格，那你就知道他没办法跟你谈心的话，你就去找可以谈心的对象。
就是他今天如果是吃素的人，你硬要他吃肉，
他自己想谈他就会跟你讲了。
就是每个人面对情绪处理方式不一样。
对啊，你就像你说的，就是吃素的人然后去面对吃肉的人聊天的内容就是不一样，
可能今天他所有的心事他觉得他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除非等到他哪一天真的觉得哦太需要分享，或是真的受不了一个人承受不住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讲。就是每个人对于事情觉得严重的程度也不一样啦，所以你就自己要去跟外国人，要不然你就是找台湾人交往啊，就是这样
啊，人家就矮丢啊，就矮丢，啊，
好了，
不要再骂了，
同样回复第一题，可以跟台湾人交往啊，就没有语言问题了，
对啊，可以去跟台湾人交往啊。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当然知道有时候跟外国人交往你会觉得很辛苦，因为像好语言能力不够好，或者是西方的饮食文化习惯，可是我觉得那回归老话一句，你也可以不要去啊，
对啊，
不要跟那个人交往，
对啊，自己是有选择权，
就是回到舒适圈啊。对，那你今天选择走出舒适圈，那这些就是附加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解决这样子，
个人造业个人担。
好了，我不要再骂了，再讲下去要骂人了。
你有在骂人吗？
网友是就是你想要你骂他，
没有， 我怕网友他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抱着一个玻璃心，就是很，所以我就说我不晓得我是要用正经的方式回答还是不正经的方式
都可以这样。像我觉得今天没有喝酒很不，就是，
对，今天喝什么可乐？
不对啊，不正经，我就会开骂。欸，上次有网友说，觉得我听我骂人很好听，因为他说我讲话有一种贵族的气息，讲话好浮夸，
骂我骂我。
首先先谢谢网友，
被贵族骂很难得。
好，下一题是网友问 Caroline 如何和对方的朋友相处，尤其一开始语言还不通，又来了，你看语言还不通的时候，虽然对方都很好会为我说英文，但一大群母语者在一起还是会不小心开始讲母语，男友也会试图用英文拉回来，虽然能理解这种状况，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像外人。
我那时候
啊，我要骂人了。
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他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就是不是那种很喜欢交朋友的，也不是，就可能他就不想要花时间在朋友身上，因为他就觉得朋友就是彼此互相利用这样子，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可以丢了那一种。
他都花时间在你身上，
也没有也没有
双关语，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情。然后所以他也没有几个朋友，那他有的朋友虽然会讲英文，但有时候他们可能自己两个在聊，又开始变成他们的母语。可是我是觉得没差啦，因为就是他也不是我朋友啊，我为什么要硬要跟他聊？
但是真的，
我本来就跟他不是朋友，所以有当然我就是也没有跟他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就算他们用英文聊，对我是也没有什么影响，也不用硬要加入啦。
对啊，没必要硬要加入，真的。
毕竟他的朋友不是我朋友，我是这样觉得。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是你就是一个外人。 人啊，
对，
为什么要硬要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内人？
对，
你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外人啊，
没错，
就本来又不认识他们，你只是因为你是某一个人的女朋友，所以他把你好像一起带出来参加一个聚会，但是你确确实实就是外人。我觉得你要先认知到这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我现在大部分就除了网友以外，真实生活里面的朋友大部分其实都是 Massimo 的朋友，也跟这位网友一样，就是他们会很努力，因为意大利人其实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会尽量的有时候帮我翻译一下啊，或是会告诉我说我们刚刚就是在聊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很无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跟婆媳问题一样，就是你的男友或是先生的表现能力很重要。因为像 Massimo 是一个很会照顾我的人，所以他会很他噼里啪啦顺便跟朋友聊完以后，他就会来我这边就是想要翻译给我听，或者是跟他爸妈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会很努力的把我融合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大概知道你们是在讲什么，就是一些很无聊的废事，我说你不用什么事情都要翻译给我听。
哎、欸，你怎么
我不需要听这些东西，
我还反而想要像这样子的。哎、欸，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要跟你在一起才对，因为我如果想要知道什么，他反而不会跟我翻译，他就会帮我评断说他们讲的都是废话、
就是，
或者是说，哎、欸，请问这个洗发精上面是写什么？哦，这没用。
我
不是问你这有没有用，我是问你说这在干嘛？帮我翻译一下，不是问你有没有用。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很适合交朋友，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逻辑蛮像的。
对，我是要问你这上面写什么，不是问你的评语。
对、
啊，累不累啊？
对啦，我跟你说，这个当然还回归最原始的问题，就是那你就是要加强你的外文能力。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像我自己外文的意大利文也是很差，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算你的外语能力真的很好，你还是难免都会有一种外人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是外国人啊。
对，因为像比如说他们一群从小到大一起认识的朋友，那他们在讲他们从小到大像零岁就开始认识的朋友、你就是不认识那个人，你当然介入不了
啊。
所以就算你意大利文很好，还是会有融入不了的状态。因为就像你可能认识在台湾好了，
对啊，
你认识一群新的朋友，也会有他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一个小圈圈，
然后旁边有人一直要装熟，也是觉得很烦。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是不是外国人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绝对的关联。对，但是就是加强自己的外文能力，或者是你就是要认清你就是外人，然后那些人他就是不是你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啦，你就自己去交自己的朋友啊，
要不然就不要去参加聚会啊，如果就是他觉得就是像外人。
对啊，
对啊，
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啊， Massimo 约我，我就会说不要，你自己去，因为反正你们就是去 hang out 没关系，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就是在那当中找到可以聊天的对象，然后就是专攻那几个聊天就好了。
对，
可是也要看先生吧，因为像他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直跟疯狂的跟我聊天，然后他到最后就完全不理他的朋友，我就想说莫名其妙，
你说朋友
他就不理他的朋友，然后他就放任他的朋友一直跟我聊天，我就想说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讲话，我就想说累死，我已经不想讲话，这到底是你的朋友还是我朋友？你的朋友为什么要由我来招呼
啊？你不喜欢讲话，那我们找你来录 podcast 是都在为难你，
就是让我们聊不起来，
今天最后一集
很累，
他回台湾以后他就不会再录了，
不是，以后就不会理我，
只
是就聊不起来的那一种，我就会觉得很累。然后最后他直接跟那个朋友绝交。
你说先生直接跟那个朋友绝交？
对对，他就觉得他的朋友对我有意思。
哇，吃醋了，
我想说像是是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我们先生都不会有这种，去的先生应该没有吧？
没有
没有跟他朋友绝交，
草泥马都在理他朋友，都没在理我，好不好？
对啊，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感觉出来，我就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
老婆太漂亮也是一种
困扰，好害羞哦。
没有，不要再挖洞给我跳。我觉得也是要看一下，就是先生会不会很爱吃醋。如果他是一个大醋桶，你就是一直跟他朋友聊得很热络，他可能就不高兴。
可是连朋友都吃醋，真的是还蛮特别的。通常就是陌生人，可能就是稍微互动一下，哎，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但如果是自己的朋友这样吃醋的话，就是。
哎呦，
我就所以
他是特例
的，
他就是那个太爱老婆了，
真的，
那是头脑有问题了。
毕竟都有三宝。
对，好，语言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终归一句就是，要么就是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第二就是认清现实。
对，要么就分手，要么就是交跟你同国籍的男友。
对，欸，好像没有帮助到大家，或是说现实就是如此，
现实就是很
残酷。现实是就是反正语言这方面是自己是有选择的。对
对啊，而且有时候像就算你可能语好，我们就讲比如说英文很好了，你可能就算英文很好，你还是交不太到英语母语的人，你可能就还是习惯了会找华人的脸孔的 hang out， 或者就所以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对方的问题，
就不是完全是语言的问题。
好的，我妈进入下一个异国生活工作的部分。有网友想要问 Chi 说，想请问有没有觉得在国外生活找工作很困难，感觉如果不熟悉当地语言无法找到工作。
这题的话，因为其实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意大利常住，在之前的话其实我在留学的时候已经在意大利工作一阵子。那其实外国人在意大利要找工作的话其实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不会意大利文的话。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对米兰的话你可能会英文还找得到工作这样。那米兰之外或者其他城市的话，单纯英文的能力要找工作的话有一点难。所以经过上次的经验的话，这次回来的话大概已经有心理准备说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所以才决定开了民宿这样。开民宿的话这部分就是克服了我在意大利找工作就是语言方面的问题。
可是你意大利文很好啊。
我意大利文没有很好，就是像刚才说的，好比跟草泥马他朋友出去，如果要聊一些生活上的话题，他们自己的话题其实是聊不来的，就是我只能聊我自己了解的部分这样。
Caroline 那边呢，在奥地利不会讲德文的话，
不会讲德语，你要是在国际城市的话可能还比较有机会，但是在非国际城市的话就是很难，你一定要会德语，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程度。
大小城市真的有差。
对，
我们这边小城市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你如果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就是会很辛苦。
对，然后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然后之前就是疫情，然后是又什么裁员很多啊，就是当然他们本地人都已经很难找工作了，更别说是我们这种外国人。
而且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每个工作有每个工作的可能专业的术语的部分这样。那就算你会日常的对话，到工作的话可能面对工作需要的一些就是语汇的话，我觉得变得就是比生活更难。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用在美国的经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英文毕竟是一个比意大利文或是德语还来得更通用的语言嘛，所以其实如果你可能英文程度略差，我觉得在美国你还是找得到工作，只是可能那个工作就不是你最理想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跟在台湾也一样吧，就是工作其实不会难找，只是它是不是你想要做的。因为像美国移民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好，我就讲说你只会讲中文然后一点点的英文的话，你还是可以在一些可能亚洲餐厅啊，亚洲超市还是可以工作。只是如果你想要再更提升去做一些进到企业啊或者是更专业一点东西的话，那可能就会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通用的，
就是语言能力越强你的选择越多
啦。对，没错，其实语言它就是提供你一扇窗，
就是一个钥匙。
对，你越会的语言越多，你拥有的选择就越多。
真的，可能问这个问题的人，好比说他可能像我们就是嫁来国外，他可能在台湾已经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然后结果来这边的话变成因为卡在语言的问题，他想要找类似的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心比较
累
一点的部分。
就是到国外几乎就是要从头开始。
对，这是一定的，这不管你语言能力好不好，你到国外或者换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城市，
啊，
就是要从头砍掉。
什么学历啊他们的要求都不一样。
有一个方法啦，我看到别的朋友有这样，他就是找那种台商或是中商在法国或是意大利在欧洲的分
公
司，或者是他们在那边要开一个新的办公室，那他其实你工作大部分接触的还是讲中文的人，只是你是 base 在欧洲，这样不妨也许是一个方法。
那大部分也都是大城市，
对，那样子机会就比较少。
对，
是说前一阵子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好比说像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定的履历了嘛，那我们可能搬来这边生活以后，我们没有延续的前一份工作，然后没有累积这些资历，变成说重新归零以后再生活。那好比说像我们可能现在都没有离婚的状态，
还没
好比说我可能
在努力啦，
现在住在这边四年，对不对？然后我四年可能好比说我做民宿啊，然后读书啊，所以变成说万一真的离婚了，那这四年要在履历上要填写什么的时候变成就是空白，那要再回台湾重新工作的话也是一个困难。
对啊，
对，就是空白了。
如果你真的想到说好比说你之后可能生活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语言这部分的话势必是要克服这样。那有这样的压力的话其实可以驱使你去学语言这样。
如果你担心是资历的话，那可能资历它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像 Chi 讲的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怕没事做的话， 下一题有网友想要问 Caroline， 在异地当地没有工作前，如何调整心情找事做？
没有事做的话，就是当然你刚来那时候还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嘛，所以你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努力的去学语言，因为我们这边像这样，你要在一年内还是多久一个期限内，你要考过他的德语的 A2 的资格，不然他没有要给你居留证。
真的假的？
对，很像五年吧，很像五年，就你没有考过他就不会再给你居留证。
意大利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吧？
意大利没有，就是只有申请工作居留跟公民的时候需要过语言的鉴定。
那不就还好，不然我就挫赛了。
因为其实也没有没事做，因为你出到乍来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你都要重新认识，其实还很忙。
对，
什么你光是去一个超市要买东西你就已经很难买了，因为上面写什么你真的看不懂。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啦，我觉得就是没有工作或者就是没事做的话，可能要结婚之前可以好比说自己有一些存款，然后让自己在没有一个经济压力的状况下，然后在这次期间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适应这个环境。好比说你在学语言的学校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去旅游啊，然后去了解这个国家，然后去了解在这个国家你可以找到什么事情做，这样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
嗯，我觉得呢最实际妥当的例子就是你们现在大家在收听的这个 podcast， 就是我给我自己找的事做。就是找事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像我们都开 IG
了，对 Instagram， 然后像我最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开始写部落格，然后开始后来到经营什么 Facebook 粉丝团，然后又到 Instagram， 然后又到 YouTube 影片，然后现在做 podcast， 就是是我觉得是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
我觉得网好的网路很重要，我真的是无法
想象的部分吗？
对，你没有没有网路，你就是不知道干嘛，
跟像 Blackpink 一样，就是网速的问题。
因为你就是没有网路，你等于是你的翅膀断了，就是像我们这一种人。因为我真的无法想象那种很久以前的那种外国太太到国外生活，不知道他们怎么活着。没有网路的话，是根本没有网路的时候。
奥地利的话，手机还是储值的吗？
储值是什么意思？
就好比说每个月固定要去，就是像 Seven Eleven 或者是便利商店这样子。
我的是储值的，因为我没有常在用电话，所以我是用储值方案。
我的也是，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在手机那边加值，
那个
烦死。因为台湾就是缴账的，因为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很多外国朋友都跟我讲过，他说台湾的那个手机吃到饱这个东西真的是全世界无敌，因为我们吃到饱，而且网速快，然后又很便宜。
对啊，
我住过美国，住过日本，然后现在住在意大利，手机费都非常的贵，然后没有吃到饱这种东西。
像我上次回台湾，好比说我就用中华电信的 app， 然后就直接调整，然后就是按一按按一按，然后网络就回来了，根本连就是去中华电信服务处都不用去这样，然后就立刻有网络了，超方便的。
台湾很先进，就是网络。
台湾网络部分真的是蛮、
欸、对啊，
我们有就是做那个算是
自入吗？
自入谁？
中华电信吗？我们刚刚那题算是有回答完了吗？调整心情找事做，
觉得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会找事做没有这个习惯的人，我觉得跟你在哪里生活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或是你可以看书啊，或者是去上什么线上课程啊，我觉得其实方法很多、
欸、我觉得真的耶、欸、容易无聊的人就是很容易无聊。对，因为像那个什么 COVID 期间封城，要我一个月都关在家我毫无问题、然后我先生关一天他已经快要疯掉
了。哦，我知道了啦。好啦，像比如说我刚搬来意大利的时候，大概前半年到九个月左右吧，我那时候其实是花了一段时间适应，没有错，因为我就是从大城市搬到乡下地方，所以乡下地方的生活步调跟大城市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需要调适心情的部分是适应不同的生活步调，你就突然时间变得很多，因为你哪里都没有地方去，没什么事做，然后也不会有朋友约，没有局，也不可能说自己一个人去逛什么咖啡店啊，什么书店。对，那你突然多出来这些时间，
有时间
没事做要怎么办？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网友是这个角度在问吧。那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首先就是适应我控制狂的个性，就是以前都一天安排八件事要做，那我现在可能就是
八件事情是什么吉祥数字
吗？我以前会把自己的时间塞得非常的满，就是下班还要跑三个地方的那种。但是我突然来到这边，突然没有事做了，要怎么办？我就后来就开始 拍 YouTube 影片，然后影片拍一拍又开始做 Podcast， 就是你必须要持续的一直填满自己的生活，然后时间突然多很多，那怎么样？我开始学泡咖啡，我以前是不喝咖啡的人，然后开始会买菜，因为像 Caroline 讲，就是买菜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可能要跑不同的超市、啊、买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烹饪啊，做东西其实都很花时间。
开始煮饭，然后开始看书，就是以前有看书习惯，后来开始工作干嘛没空看书，那你现在就是重新 pick up 以前的这个习惯，或者是你就是开始追剧啊，就是有什么剧，很多剧那种好几季的、
啊，
那你就看剧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找事做不难，是你要沉下心来接受说好，现在生活步调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缓慢，就是没地方去。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接受这个现实的部分，找事做其实不难。
对啊，就像说你到国外生活，你如果想要吃一些台湾的食物，这里没有卖，你就要自己做、
哦、对，
就自己去上网找食谱啊、嗯、然后还要去找食材啊，就其实这些都很花时间、嗯、一下子一天就过了。
然后像我那时候很想要做什么，就是挑欧洲本地的小众品牌，然后想要做什么选品，然后那时候也是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找，你看终归一句网速要好，
对没错，
在网络上找什么各大欧洲的品牌啊，什么洗发精什么彩妆品牌也是花很多时间啊，或者是找可能在欧洲的一些什么，也就是有在经营 Instagram 的人，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啊、嗯、就是我真的觉得找事做其实不难啊。
那如果这位网友他真的不知道找什么事情做，可以再问我们，
对，请你再来私讯我们再详细一点的问，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蛮多问题都蛮 general， 就是很大。对，我不晓得应该要什么切角去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们就是一个概括式的回答啊。如果你真的还有什么想要问的，你就再来。哎，这题是 Caroline， 所以再去私讯 Caroline
啊、哦。那想要被骂的话，可以去问 Ariel。
想被安慰的话，找我好。
想要安慰的话，就去找巨蟹座的 Chi。对，你看，哎，我们各个角色都安排的很好，好不好？想要被当头棒喝的，欢迎来私讯我哈。我要进行下一 part 了，下一 part 就是异国生活歧视的部分，各位观众。我要骂人喽！首先，大家听到现在这一集，应该那一集已经上了，就是有一集我跟朋友在聊美国梦，就在聊美国生活啊、美国梦的那一集的题目，里面也有聊到种族歧视这个议题。那我终归一句，我觉得会很容易遇到种族歧视的人呢，你不管住哪里就会遇到种族歧视，
没错，
我话就说到这里好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问 Caroline、
yes.
好奇怎么回复来自台湾亲戚朋友这句住在国外好爽哦这类的评论。
我大部分的亲戚朋友是没有什么不礼貌，大部分都是会很心疼的跟我说，哦，你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就是很不容易，然后是生三个小孩，对，然后自己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嗯、他们都会很心疼，没有这种什么，哎，怎么住国外很爽呢，没有这种、欸、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台湾亲戚朋友可能水准比较不够吧。
住国外好爽，我很像很少听到、欸、还是说我平常就很会抱怨，
也是有可能，大家都来心疼你了。哎、欸，没有，我觉得要么就是像 Caroline 一样，就是先塑造一个我真的很苦的形象，
我也没有
塑造苦、啊、大家就不会来跟你讲这个。
可是我觉得遇到这种，就是你不用认真跟他身边讲那些，就住国外好爽，嗯、就说嘿，对，好爽，你一起来住啊，他就知道到底有多爽。
你就是顺着他的话去讲，因为我觉得不用跟他争这个啦、
啊，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他就是一些三姑六婆，你也不需要跟他认真。
啊、
你就他就说哦，住在国外好爽，就说嗯，蛮爽的，
对，
就这样，他也没有办法接。
有机会一起来爽。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可能来国外旅游。所以他们会把国外旅游跟住在国外画上等号，
没有，
我觉得哦，好漂亮哦，过得很爽，每天住在都在看美景，吃美食。
会讲这句话的人通常都是这样，
这种应该不会是亲戚朋友，就是不熟的
才会这样
讲
吧？
对。
反正我的疑虑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人透露出那种哦，觉得我住在意大利好爽哦，我就会说嗯，蛮爽的。
对，但是要一点
冷淡，但也是很辛苦啊，很贵哦，消费是台湾的三倍哦，你要来吗？就是会用一个冷淡的态度。
消费是台湾的三倍，我们昨天就是付管理费，然后去年的4000欧。
什么管理费？什么管理费？
中央的就是空暖气，
对对对，
然后水
公共空间，
然后大楼管理费，然后电梯。全部一年2021到2022，因为是收前一年的，
你们是整年付哦，我们这边是半年收一次，
对、啊、
还是很贵，但就
听完4000欧还会有人觉得很爽吗？
然后换算台币给他听、
欸、而且我们在这边消费就是台湾的倍数，然后你就想象我们要赚多少钱才有办法去在这边过得爽， 所以我们没有过得爽，我们就只是过日在努力过日子而已。
税也很高，
这个完全是另外，大家不要好啦，你要觉得住在国外很爽，那我们话题就只在这里，也不用跟你细聊了，
生气气了。下一题，想知道他们真的有优越感吗？会觉得黄种人比较低阶吗？Caroline，
对，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老是觉得有人在跟你种族歧视，其实你到哪里你都会觉得人家在种族歧视。
没错，
但我自己是没有遇过，因为我没有什么觉得人家在种族歧视，但是我有遇过，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对台湾不了解，他可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都会把我概括为所有的台湾人。然后比方说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出门，然后他就说那你平常都在干嘛啊？我就说哦，我不喜欢出门，我喜欢待在家。他说这样子不行啊，对心理健康不好啊，台湾人是不是都这样子？我真的是齁，奶都被吸到破皮流血，下面烂掉，生完小孩我都没有在发火，也没有哭。
然后你再跟我说这样心理健康不好，
对，
我身体的健康不好，
我先生在旁边，然后也不会帮我说一句话，我真的是在那边气到流泪，我是气到
气哭，是不是？
没错，我是为了
心太累了，
我是觉得你到底是有完没完？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还要再住几天，这时间也到，我就要马上回家，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我毕竟我住的地方就是一个乡下地方，所以他们对于世界的地理跟历史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熟悉。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会确实会听到一些问题是会让你翻白眼，但是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因为优越感，那个是因为他们就比较无知。
对，就是无知跟偏见，
就是对于台湾的历史地理比较没有了解，所以会问出一些比较呛的问题。
然后有的人根本就以为台湾 Thailand，
对对对，
就是会分不清楚。
超长的、
啊，对啊，我想说什么的嘎，我也五官也没有那么深邃吧？他说对他们来说都一样。
上次我们去那个 Tenerife， 就是西班牙的那个小岛、反正就是玩，然后就经过了一个那个泰式餐厅的店，然后他在门口，他们不是会有人在门口招揽客人的那种，不是泰国人，然后也不是西班牙人，就也反正就也是移民，然后反正可能就是那边工作这样、然后他就看到，他就说问我从哪里来，然后我就懒得理他，然后 Massimo 在旁边说他是台湾来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哦、oh, we have Thai food， 然后我跟 Massimo 两个笑翻，就想说就在那个人面前嘲笑起来，想说台湾 is not Thailand、
他搞不懂有没有在笑什么，
对，他搞不懂在笑。但反正我觉得有时候遇到这种比较无知的，反正你就是一笑带过就好，
对，就是当作笑话就好、
就是、对，你就不用跟他走心，因为有时候你跟他解释半天，像我跟 Massimo 有在那个 Komule， 就是跟那个阿姨上了一堂中国与台湾的近代历史课，
好睡着吗？
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啊，所以没有办法。
因为像我就有时候在那个脸书上面那种什么那种社团啊，然后看到有人就会去抱怨说他遇到种族歧视的事情，可是我看完我大部分都觉得
那个哪
是有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
对，就是他一直放大解读，他把他自己放得太大了，
对对对，
就是人家也没有那个意思。
大部分就是这样吧，我觉得种族歧视的话可能自己先歧视了自己，
把自己看得太低了。
对， 对，你就是觉得自己比较低啊，或是你就是觉得哦，可能白人就是比较高阶，所以才会相对的有这种哦，黄种人比较低阶的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直都觉得都是人、
ICRT 那几大听吗？我们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只有你会被优越，那个优越感才会成立。所以当你今天没有把自己放这么低，或是没有这个自卑心态的话，这个优越感它就不存在的。所以
去听
ICRT 大家练音频，好不好？
对，
或者是可以去这集上周也已经那一集美国梦那集也已经上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里面有比较详细认真的讨论，比较激进的言论啦，但是就是有认真的讨论一下种族歧视的这个议题。
就是你觉得自己被歧视想被骂的话就去听那一集，
觉得有 M 体格的欢迎去收听。再来，异国生活有一个被我归纳为其他的问题，就是请问 Caroline 在欧洲住久了会对美景感到麻木吗？
会我这次本来没有意识到的，我是那时候回台湾之后，然后因为我在这边大部分追踪的一些 Instagram 账号都是欧洲人嘛，然后我就回台湾，我看到那些人在发的现实动态，我就觉得哦，真的就快哭出来，我就觉得这不是我平常的生活的一些风景吗？
是，
我现在就是觉得离他很遥远，我就是觉得很怀念。然后平常在这边就会觉得无聊，都是山，然后而且我只要这边发下雪，大家就很会按爱心，按爱心，我想要按什么按，下雪有够烦，按什么按，
骂人的骂人的，
真的我就会觉得谁在给我按爱心，然后特别去看是哪几个账号，
他 明明就在抱怨，不要下沉，因为
小心哦。
对，欧洲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就是其实在抱怨，然后大家在按爱心，
对啊，
无视于我的不耐与厌烦，然后怎么个爱心？
没有看过雪，因为下雪耶。
他的意思就是住在国外好爽哦。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我们也会很羡慕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啊，也会羡慕就是台湾人每天都吃吃喝喝啊，我们这边都吃不到、啊，
外国的月亮都比较圆了，
对啊，
所以。外国月亮这句这政治立场不对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就是每个地方你待久了，其实都会麻痹啦。
你在台湾有久了也是腻啊，可是当你搬到国外，有时候看到一些台湾的一些什么景色，就觉得、
啊、
哦蛮可爱的。
没错，就是那种很爱标榜自己很爱台湾的人，其实都是从台湾到国外生活的。
哦，对。
他才会看到台湾哪里好哪里美。你就是那种什么土生土长都没有出过国的人，就最爱说，台湾很烂，
对，
真的是
很
糟糕。
对，哎、欸，台湾其实蛮丑的，可是他就是丑美丑美，哎、欸，
很萌的
丑。台湾真的那个市容的
部分也是有很漂亮的地方、啊。
没有，我是说以那种城市市容的部分，比如说台北市，
哦，市容，对对对，
市容真的是比较不好看。
市容真的是蛮丑，
可是他就是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
对，就是已经变成一种特色了。
我记得有上一次我跟 Chi 在 Venezia 就威尼斯岛上，我们就走一走，他就突然。说我现在好像住太久了，已经没有心跳的感觉了、啊、不是心跳，有心跳没有心动的感觉了，
就是要去别的地方换一下环境。
对了，其实久了是会微微的麻木，
对啊，
因为每天看嘛，就是老公看久了也是腻了。
对、啊，
我看到你们分享那一些就是在那个什么威尼斯的那个那算是河吗，
运河，对、
嗯、河，
那一些就觉得哦很特别很羡慕啊。
我上次朋友来然后带他们去玩，然后他们就是会一直发出惊呼声，就会一直说威尼斯真的很漂亮，然后就会走到哪都在拍照，然后就在旁边这样子，老板我也拍一张好了，就是突然觉得有点心虚，觉得我好像很不知足。
但真的会这样啊？
一定会的啦，这没有办法。而且有时候你有时候比如说看照片，你看的都是远景，远景看起来都特别美，但是当你今天是活在那个里面，所有事情都放大的时候，就看不到那个整体的美感、嗯、这就是很正常的啦。
对，
下一题我们来到了异国生活，把它归类在技术性问题的部分。首先想请问 Caroline， 这题我也顺便问一下，我想要知道 Caroline 跟 Chi 想知道你们跟婆家人相处的方式是否有过什么问题，然后如何解决。
我就很快可以回答过去，就是跟婆家人就是不熟
不往来。
对，就是因为他们住在德国，我们在奥地利，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接触、
哦、
所以就是不熟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不用解决。哦，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公公最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去找工作，我就会心里一把火上来，我想说我找工作啊是小孩跟草一样，你丢着他就会自己长了是不是，不知道是在问什么蠢话，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很爱问我什么时候要找工作，而且我心想干你屁事，
还是他其实没话聊硬要聊。
我不知道，他可能就会觉得每个人都要工作吧，我就想说啊你自己都提早退休还在那边给我管我要不要工作对，你看语言不通也是很好的，你就没有办法及时把自己心里话讲出来。对
对，就不要聊天，
对、嗯、就假装听不懂啊，然后笑笑带过就哈哈哈。
然后像我就会说琳娜琳娜这样
装疯卖傻蛮好用的，
就是要顾小孩当然没有办法去找工作啊，而且我就是他没有去思考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找工作没有那么容易、嗯、然后可能就是你想要去找工作就去找工作，光是他儿子要找一个工作他就有找超过半年以上，那你要叫我一个外国人、嗯、然后在一个不是什么国际大城市的地方马上就找到工作，他跟我开玩笑就是他去开间公司给我做啊，这琵琶念不完
了。哦、啊，我也有遇过，就是会问说什么，就来在意大利住多久了？然后说，哦，住这个这么久了，还不会讲意大利文、啊。
哎、欸，我也有，
对对，
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想说，干嘛我来看医生，我还要让你教训我，是不是？
对呀、啊，想说干你屁事，你谁、啊？
对
呀、
啊。
然后我就会叫 Massimo， 就你跟他讲说，来啊，同样时间你去台湾住好，我随便举例，住半年好了，我看你会讲几个中文字，吵什么吵、啊？
然后我就那个医生就身边跟我讲，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因为他有奥地利的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口音，他们就是跟那种官方德语其实不一样、嗯嗯、我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这样子讲，我现在就跟我讲说他为什么就是住那么久德语还那么糟糕，我就想说想跟他说先请他讲标准德语吧、嗯、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先检讨你
自己吧，
真的，我会讲三点五种语言，你会讲几种？来啊，来啊，来啊！
对啊，
开始跟那个跟路边的阿姨吵架。
我身体不舒服，去那边看病还要被你教训。
对啊，脾气就会上来耶。 教训我。
而且有时候我是讲意大利文，然后对方看到我外国人，然后要讲意大利文，然后也是就是会就觉得，哎呀，会讲意大利文哦，这样。
我觉得他们很奇怪，就是他们会期望你讲他们语言，那你讲他们语言，他又一副那个姿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你就是外国人讲我们这个语言，这样
到底想怎样啊？
很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算了啦，你就是脚踏实地过日子就好了。不要管别人。
那所以你们都怎么跟婆家的人相处？
哦，我们就是保持安全距离啊，不要太常往来。见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客客气气，装疯卖傻一下，就这样。
对，就是不要太熟。
对，不需要太熟，真的不用。哦，但我要先讲，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嫁的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不用跟婆家的人住一起。可是，在台湾大部分可能会是要跟公婆一起住，那这个可能
就自求多福，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有朋友以为我跟我公婆住，然后觉得我还要在这边帮忙就是煮饭这样。
我觉得啦，台湾的媳妇们跟公婆住一起，我真的在这里致上最高的敬意。
对，
因为我是办不到的。如果今天结婚前就知道我们可能要住一起，我绝对不会跟这个人结婚。
定要换对象
太累了，
辛苦大家了。
重点是我公婆也不想跟我住。
对啊，西方的公婆也才懒得理你嘞。
对，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人要跟我共享那个空间很烦。
然后我婆婆一定就是想说，我还要帮你洗衣服吗？
没错，
因为我婆婆的性格跟我很像，
就是很个人主义。
对，
注重个人的空间。
意大利妈妈真的很爱讨，就是想说要不要洗衣服这件事情，这样。
我上次拿东西去，就妈什么不在，我就自己一个人去我婆婆家拿东西给她。你知道她来迎接我说手上拿着我公公的裤子，就是烫的方方正正。
豆腐。
你们婆婆会烫内裤吗？
会啊，内裤袜子啊。
我婆婆我不知道，但是我先生会教训我说为什么衣服都这么皱。我想说你不会
自己
烫是不是？
对啊，烦死。
没有，那时候跟草泥马在交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外宿，然后他就打开他的行李，然后就端出就是非常
方方正正，
而且没有，他的内裤是立体的。烫成立体，
对，
因为我之前是服装设计系嘛，所以我也很会烫衣服，所以看到那个工整的程度的时候，就是惊叹，就觉得哇，这是艺术品，
真的、好想要害婆婆来上班，
对，
好会烫衣服、
还有像那种西装裤的那种边线，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那个，我立刻就跟草泥马讲说，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我绝对不会帮你烫内裤的，所以你自己要想好
哦。对。我也是有跟 Massimo 讲到这种一样的话，我就跟他说，你不可能奢望我用你妈妈在照顾你爸爸的方式来叫我来照顾你，不可能，办不到，我不是你妈，
真的，也不是你他请的什么护理师。
而且我之前有一次我一个人就是去别的地方玩，然后 Massimo 在家，然后我后来回到家，我就看到那个衣柜放了一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然后我看到就说，哇，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我也才离开五天，你就要回去叫你妈妈帮你洗衣服啊，然后妈妈就把它烫得好好的。
你确定是他妈妈去你家洗还是？
没有没有，肯定是他拿去妈妈家洗的，因为我公婆不会那种来打扰我们。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婆婆会来家里洗。
哦，对，你们那个婆婆我觉得太可怕了，意大利婆婆怎么这样啊？怎么可能？
我回台湾的一个月，我们家就是变成另外一个风格这样。
你说改了装潢的风格？我们家的婆婆是蛮尊重就是彼此的界限的。
没有，我们家连餐具都多了一些这样，婆婆自己带来清洁剂这样
啊？为什么？
她有她用习惯的东西。
对，
在你们家准备一份。
对，
你们家的婆婆好疯哦。
而且我婆婆很爱擦玻璃，然后她以前每一次来我们家就会带一瓶，然后每个都不同品牌，然后用不完这样，然后就在我家可以积个五瓶这样。
啊，她有什么擦玻璃的小诀窍吗？
我不知道，我都用机器的。
你说刮玻璃的机器？
手持式的那种机器。对啊，就是你喷完泡沫呢，擦完以后，然后就是用那个机器，然后就顺着玻璃这样滋，然后就是它就会顺着吸干。
东西哦，
有啊，会动的。而且你再懒一点的话，因为我们是买一组的，然后它就是有一组，就是你喷完喷雾以后，然后就是有会震动，然后就有抹布，然后滋滋滋，然后就欧洲很容易有水垢，所以那个震动可以把就是水垢震掉。
我要买，
我也要买，
然后再用水冲掉，然后再用那个吸。
因为我真的是要被水垢给烦死了。
对啊，那个冬天过后，整个玻璃都很
噁。对啊，跟大家提供一个无用的冷知识，因为欧洲是硬水，所以那矿物质残留在玻璃上会比在台湾还要来的严重，
速度还快，
而且对累积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擦玻璃。
对，然后都要用去那个石灰质去盖的，
对，就是要特定。 地的什么清洁剂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可能想说我们干嘛三个人在讨论为了一个什么清玻璃的机器感到如此的兴奋。我跟你说家庭主妇的生活就是
没错，
我们开录之前我们在干嘛，在大扫除还有在跑超市的
扫民宿的，
我们就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太太啦，
就是聊清洁我们可以聊很久，
对，清洁
聊到偏题了，
我们可能会聊一集，所以婆家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下一题，
夫妻金钱支配，
夫妻金钱支出怎么分配，然后 Caroline 每月平均购物配多少，自己有投资理财吗？哇，好有水准的问题哦。
我没有很认真分配，就差不多一个月这个叫什么伙食费就差不多那样，然后还有房租什么水电啊网路啊，就是那一些支出就固定差不多那样。
弟弟房租贵吗？
房租还蛮贵的，但是我们住的这边是就是那种给那种家庭租的
社会福利的一些就是住宅，
对对对，算是那一种，然后所以他的房租就是相对来说便宜很多，不然就是在这边房租真的是太贵了。然后平均购物就也是有差不多一个限度，但不方便跟大家讲多少，是也没有很多啦，其他就是放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投资理财，就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投资，
真的是非常台湾人的问题。
对，而且就是欧洲人没有很热衷于投资理财吧，因为饿不死，他们不会去为想要什么投资理财。嗯，
欧洲人我们现在是在以偏概全，但我就是要，我觉得欧洲人还是我们这里的欧洲人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台湾人就是我常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那个 Instagram 上有些推播，就是有人在开投资理财的 Instagram 账号，
很多疫情的时候，
对，他什么一个月赚多少钱，然后他就会分析给你看说他每个月会把多少钱拿去存，然后把多少钱拿去进行什么可能买股票，然后把多少钱拿去进行伙食费交通费购物费。我想说
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台湾很流行讲投资的事情，
现在比较消退了，连房地产都比较消退，
因为就是投资市场不好，
对，因为就是疫情过后
金融危机啊，
一些投资好比说股票
都一直跌啊，
然后虚拟货币然后跟房产都是跌的状态，这样所以比较少人会去讨论投资理财，说现在会敢自己说赚钱的人会比较少，赔钱的人大家都不敢讲。
但对了，反正我自己也不是投资理财型，
对，就投资理财的可能要去别的频道吧
如果说要最安全欧洲，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买房吧。
哦，对对对，没错，
对，但是欧洲人也不流行买房，
我公公很爱买房。
哦，是哦，那可能就是意大利不一样因为像我先生他们就没有必要买房，就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你这样子每个月缴房租，然后缴一缴，这个、房子也不是你自己的啊。但是你如果买房子，你每个月去缴贷款，那最后房子是你的啊。可是他就觉得没有意义，
他觉得死了带不走这样。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就每个人对于自己钱想要花在什么东西上差，有的人喜欢花钱在食物上，有人喜欢花钱在购物上啊。
哎，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哎，就是夫妻，这题是夫妻，就是怎么花钱很重要，就是。有些人会愿意花在食物上，那如果夫妻两个人，
哦，观念不同的话，
对，对于就是怎么花钱在食物上，尤其是在意大利的话，会是一个大问题。
那去家怎么花钱？
去我们
自己
去，
自
己去，
去
第三人称
啊，
干嘛
去我？
去本人呢？
我们家的话，因为就是民宿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是到就是草泥马的户头，所以我们也没有去真的去算说要怎么分配。那我们是有在记账，就是我们真的有收集发票，然后就去算说，每个月大概会花多少钱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水电的部分，稍微会控制一下。购物的话，我觉得在意大利，我觉得物欲会比较低一点，
会偏低。
相对台湾的话，购物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的支出变得少很多这样。
嗯，我们家是共用的东西，什么水电啊、瓦斯，就是这些家用的东西，grocery 就是菜钱，几乎都是平。分，那有时候有一些我出，有一些他出，就是这些一来一往，大家不会很去细的计较金额，然后自己各自的消费就是自己出，我们是自己赚钱养自己的那种。
对，女生就算在国外生活的话，还是要想办法就是自己要有一些收入，
我觉得比较安心啦，以我自己来说。
对啊，因为如果像前面的问题说，如果她没有工作，然后只有单纯就是先生一个薪水，然后就是有些先生会比较计较一点的话，那他们很容易在这上面会有就是争执点这样。嗯，
啊，不然就你们家如果是先生在担心家庭，那都是先生来花费，那就是你们自己家庭账号就好， 我也是有朋友是太太也很会赚钱，所以他们家都是几乎都是太太在出钱，我觉得很厉害，好会赚钱。对，夫妻讲好就好，但是我们家是走一个平分的路线。
哇，女生真的还是要有钱，
最多也是都没有在投资理财。
没有欸，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的时候，我有看了蛮多投资理财，或者是听很多投资理财的 podcast。 我自己个人的部分的话，就是那时候就在犹豫说到底要投资理财还是创业。然后我会觉得投资理财那个风险是我没办法控制的，但是创业的话是我可以控制的，所以我后来选择创业。
我们也是比较偏向有计划会选择创业大过于投资理财，就是会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就觉得这个钱我现在想要把它花在我实际会获得成就感的地方，所以就是创业或是创作。然后投资理财的话，我们就是比较不拿手，所以而且我个人
对，要研究才敢吧。
你要一直跟股市，
对，我爸以前会稍微教我们，但我都听不进去，就是
算了。而且现在大家那边讲说 ETF 就是放在那边一直放，可是我就觉得钱一直放在那边就是养别人。
如果真要问选择，我可能就是会只会选择把它存在银行里，就这样
定存。
对对对，就偏笨的方法，我比较不是那种冒险型的投资理财法，
就是定存或买房这样。
只要线下过得好，我就好，不太会管未来的类型。
那你以后会考虑买房吗？
我自己不会。好，我就假设我今天如果中大乐透，我都有几千亿的奖金，我会买。我会买在
不是意大利吗？
不会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我们现在就是啊，感谢公婆，我们现在住房子是公婆买的。
我们也是感谢公婆，
对，感谢公婆。然后在台湾的话，就是感谢爸妈，就是所以我会去把它买在不同的第三方的城市。
欸，我也是欸，我想到的是土耳其。
我这对我就是享乐派的，谢谢大家。大家想要听投资理财，欢迎去听什么股癌，或者是还有什么频道，我不晓得。
淡如姐，
淡如姐，淡如姐，对，我们谢谢淡如姐。对，接下来这一题真的是，来，我们把只有 Caroline 可以回答，就是如何在异国教导孩子中文。
首先呢，就是先教他们注音，然后之后我就跟我的侄女要。
你有教注音？
有啊，有。不会注音，他们不可能会念那个字啊。
音拼啊，
拼音啊，
拼音，对，
音拼。
中文有够烂，被发现了，我不会注音。
No， 拼音是就是中国式的学习法，就是我想要让他们学注音，因为就是有一种那种
优越感，
完全对优越感，
就是 secret code 有没有？
就跟摩斯密码一样啊。你会的人才会，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那种很感觉，对。然后所以我就让他们学注音，然后之后就跟我的侄女要他的国语课本，我要求他不要丢。然后我继续就是用了这一套方法自己去教他们中文，然后要每天就是尽量没事不要断掉，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一没用马上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之后他们的学校，他们上的小学就开始有那种母语辅助学习什么，因为他们的学校有很多外国人嘛，什么东欧人啊，土耳其人啊，所以他就会说，诶，那有没有人想要上什么语言，他就会先征求报名，然后我就去填中文。那如果中文的人数够的话，他们就会开一个中文班让他们去上。那他们中文刚好够，所以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可以去上一次中文课，然后那边有中文老师教他们。
是听说读写都会教吗？
那个老师他是中国人，所以他是教他们拼音然后简体字，但是我有跟老师沟通过说我想要教他们正体字，所以他会帮我让他们写正体字，然后也会写那正体字让他们学习，但是他那个教材就还是简体字的啦。我要回来就是自己去帮他们，比方说那个笔顺啊，就是他第一笔画怎样，第二笔画怎样，我要自己去重写一次是正体字的那个笔顺，对，然后或者是所有的简体字我要把它改成正体字，然后会帮他们买一些中文童书让他们看。那中文童书的话，就是会订一个 Fun Box，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
的那个，
我知道这个，
对对，
小马，
以前那个
他是不是也是住在欧洲？
对，他现在住在瑞典 Circus 那个小马，他自己创一个品牌，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有关小朋友学中文的东西，就他们自己研发的，然后里面也会附童书。那他们也都很喜欢。那平常就是叫他们听写啊，比方说今天爸爸跟我说要去剪头发，然后他们就要听写出来，然后每天考十题。
真的哦，你很用心耶。每天
没有他们一个礼拜考五天，因为有时候没有空。我要打扫或者是 就
妈妈也是很忙，
一个礼拜超五天，然后、
欸、所以老三还没开始学，
老三还没开始，我就说他开始读小学就要开始学，他就说他不想要读小学，因为他看到哥哥姐姐都在那边学得很痛苦，他就觉得、欸、读小学很像不是什么好事情，有功课然后又要学中文。
对、欸、那你在家跟他们讲中文？
对，都讲中文，而且我限制他们就是只可以彼此讲中文，
因为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德文，
因为他们就是跟爸爸讲话，然后 去外面全部都是用德语啊，如果他们又彼此用德语讲话的话、嗯、他完全就是只有跟我讲话才有可能讲中文，他们就会更少用到这个语言，就更可能会忘掉，所以我就是限制他们只可以跟爸爸讲德语，就跟以前什么什么恐、
哦、不可以讲
白色恐怖的时候不可以，对对对，
哇你这个是
然后有时候
集权统治啊，
哥哥讲讲德语，对，就是有一点像那样子，或者是有时候会让他们听 podcast 上面的一些念那种中文童书的这东西、
哦、
有一个什么华爸是什么妈爹讲故事啊，今天华爸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哦、啊，今天讲的这本故事是
孙叔叔讲故事啊，小时候不都听那种，
那太老了啦，
不是有听众说我们三个的音频
很
催
眠，
很催眠，还是我们就来念，我们来念故事给大家
要念什么故事，色情的故事会不会 也听到睡着，
色情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字正腔圆的方式把它念出来应该还是可以的吧，不会被黄标吧，
我觉得你很适合，我觉得你适合，
好，不然我来试试看，
因为在娇嗔娇嗔那方
面，等一下那一题请你这样回答，
好，我努力，哪一题啊，还没有看到哪一题，再开一个全新的带状节目就在念故事，哎、欸，你寄一些童书来给我，我来念念看，
怎样，又要再开一个频道是不是，
那你念英文的，
提早开育的那个教育他们的那个，
你用色情的方式念
吗，被抓去打疫苗，我跟你讲
真的神经病的疫苗
啊，今天喝吗伯伯
妈妈的朋友好奇怪哦，
然后这个妈妈太疯了，
哎、欸，那个
小孩听都睡不着，
还是我们早上有上节目，
哎、欸，可以耶，
硬要越做越大，有没有？
对啊
，Funbox 感觉很好聊，
但没有，但 Funbox 的话，我们两个没办法聊，
哦、
我有因为你，然后注意到他们，然后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然后就是他老婆中文也很好，
对，我刚开始是因为我朋友他就是帮他们画插画，然后就注意看说哎、欸，很不错，我就定定看，然后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因为如果他们可以做方。Box 的时候就不用考听写，然后他们就说啊，什么时候要做 Fun Box， 他们就是会喜欢做劳作那一部分，但是上面写故事的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可以先不用
就像小时候就是订那个巧连字一样、
对，差不多，然后因为他上面他们会写那种比方说什么一个传统的由来啊，比方说什么什么宋朝啊，然后这部分他们就会念得很痛苦，边哭边念之类的，
宋朝我也想要边哭
边哭边
念，
太精彩了吧，因为他们
草莓族
好想看哦，
对啊，
下次哭的时候拜托你录给我看，
我现在拿一本来念念，
来我们来念故事，时间到咯，
准备好了吗，要睡觉，时间
到咯，可以躺好咯，
舞狮在汉字文化圈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主要是中国与西域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啊，这一段我已经觉得小孩子不知道在讲什么，对，
西域是什么
啊？什么是悠久？
对，
什么是舞狮？什么是汉字？
每一个都要问，太难了啦！
没有，我看你打开那一本，然后密密麻麻，我就已经不想看了，
太多了啦。
对啊，
然后这时一位老太监走了进来，我还要跟他们解释什么是太监？
什么是太监？
太监就是那个鸡鸡哈剪掉的一个那个服务生，在皇宫的服务生，
服务员，
就这一些，我就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就是在这种国外的小朋友可能会比较难懂。要进行下一题了吗？
啊，下一题是好难，不想回答。
那就交给去好了。下一题呢，有网友想请问，我们这两位意大利太太，想了解意大利与台湾的生活差异，在物价、税收、社会福利、医疗资源、薪资、房价、工作环境啊、问的很多。
欸，首先我先要为这位网友鼓掌鼓掌，因为他问问题非常的详细，来我们鼓掌，
非常用心。用心到就是很难回答，
他有，因为他把所有他想要知道的都列出来，因为像这种就是非常 specific 的问题，
他或许准备结婚嫁过来吧，
哦，那就先恭喜咯，
恭喜你叫人家不要结婚，冷静再恭喜，
没，所以你没有看我刚刚的那个语气有多冷淡，恭喜恭喜，
祝福
啦，感恩祈福啦，
真的哈，平安喜乐。
物价的部分我跟你说，因为毕竟我来这里住的没有很久，然后我也没有在这里上班，所以有一些东西我可能 能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回答你，但是我就是大概了，物价的部分刚前面有提啊，就大概是台湾两三倍，除非是它本地本来就便宜的东西，比如说咖啡，比如说酒，
意大利面。
对，那如果是这样，除了其他的东西，可能同样跟台湾比，东西大概会是我觉得两三倍差不多吧。税收的部分我觉得好像也两三倍，
20%以上，
是很高哦。 对， 对，大家不要觉得哦，前面在那边问什么住在国外很爽的，来啊，等到你今天要缴账单的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哦。又加上再度提供一个无用的冷知识，就是意大利是没有核电厂的，所以我们这里的电费非常的高。我记得在某一集的时候去好像有提过说，哦，你要用烘干机就先生不让用，因为他跟你要电费。
对
对，就是因为在这边电费真的很贵。
那去年应该说就是乌俄战争之前之后差很多，有电费的部分这样。
我跟你说，又加上乌俄战争，反正在意大利呢，意大利就是一个官僚非常严重的国家，所以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这里就会加钱。
电费的话就是跟之前比的话是差了 60% 以上，
还有刚刚说的大楼管理费4000欧一年。
然后每次只要一到要给这些钱的时候，我就会心情非常差，因为就觉得我都就是钱就是一直在缴这些，
就赚的钱都给别人。
对，就是你不缴不行，可是你又会觉得那到底我这些钱缴了到底又获得了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前面一直在呛说意大利就是第三世界。
没有，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但他们意大利人得到什么，就是他讲的社会福利，好比说就是意大利人在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的话，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他们的失业补助金就是其实是跟他们的薪水是差不多。在台湾这是只有一小部分，所以就是意大利人还蛮多人，好比说他们是工作半年然后领失业补助半年，其实他就等于有一年份的薪水。
对，没错，失业金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叫做失业补助金，因为他其实不是补助，他其实他的薪水不是薪水，就他那个失业金的金额算其实是蛮高的，
就是
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对啊，就等于薪水了。社会福利这一块的话是蛮好的。
对，就请大家下辈子投胎投到当欧洲人，
但要选好哈，尽量还是推荐大家有双重国籍啦，比如说可以选一个第一世界，然后
没有，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多出来的钱做投资理财啊。
哦，因为没有钱，因为在领失业金，
对啊，
就拿去税收，然后跟领失业补助金。
对啦，就是税收部分其实真的是很高很高啦。然后像比如说，如果我是用赚台湾的薪水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对，其实没有这么爽，
非常难。对，
然后。医疗资源的话，
医疗资源的话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就是
有健保。
如果你去看一些家庭医学科的话，就是不用钱的，但是就是你可能有些看你的负责的医生，有些人可以很快看，有些人可能会等到一个月才会看到医生，所以你有时候可能就是急性的疾病会变成慢性的疾病。
就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是美国，但西方世界很多都是你会每家会被安排一个家医，就是你首先有什么问题就是先去找那个医生，然后有在
对
在更专门的科的话，他会再推荐你去看另外一个医生，就是你的程序就是要先过那个家医，
你要听过家医拿另外的专诊单，
很像在闯关。
然后通常家医他有的他自己本身也会有他自己专长的项目，像我们家的家医他就是皮肤科医生，但是 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没有到很厉害，所以如果我想要去找更厉害的皮肤科的医生，那我就是另外要花钱。
而且这个家医不是很好找，因为他们都很懒惰，
哦，对，而且效率很慢，
就是，他可能会说，我现在要收几个病患，然后再多他就不要了，因为他可能我想要135看上，然后其他时间他不看。
对，
对， 对，
不是你要去看你就可以去看，他要说我要收你这个病患你才可以来，
然后有时候预约就哦一个月后两个月后的事。
对，
对，有时候没病都变到有病，
就算你预约到你去然后还是要等很久，不知道是预约要干嘛。
对， 对，然后有时候其实你预约你见他，然后其实你就是知道我这个状况，我就是其实需要看专门的医生，但是你一定要先过他那一关，所以你有时候见他一面就是5分钟，然后就想说哦好，接下来另外一个医生我们要再等3个月。
对， 对，就是很浪费时间。
欧洲生活就是这
样，不像台湾就是想看医生随时就可以看了。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养成不喜欢看医生的习惯，然后回去都会被我爸骂。
而且这边的人其实蛮多就是去药房然后药剂师拿药这样而已。
对，我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欧洲跟像在美国他们的成药非常的发达。
对，
然后很多像成药，其实像比如说美国好了，美国的成药药剂很重， 就是因为要去看医生太麻烦了。
哎、欸，可是我们这边有的成药就是要有医师处方签才可以。
哦，有的是啊，
像那种抗生素的话，
对。但如果是一般的什么感冒药啊，或是什么喝喉咙痛、喝什么头痛的，其实成药买就会吃了，我们就比较不会去看医生。
对，但是你必须先，好比说像在意大利，我们就不知道这些就是状况的专有名词，所以自己要先查好，然后写好一张纸条，然后交给药剂师上。
嗯，我都会先请 Massimo 帮我查好那个药的名字，然后去那个药局的时候就会直接跟他这样讲，然后跟他说我要哦。我觉得意大利有个很，我不知道奥地利那边是这样，但是意大利人很爱吃药粉，
然后就要泡水，然后搅
没有、
欸，
他们的很多药都是药粉，或者是那个，或是要泡水，一定一个一定的，然后泡水
啊，不是会那不会苦哦，
还好不太会 苦、哦，可是它就是，
可是他们像发泡定那
一种，对啊，就是药的味道、啊，
柠檬
有的像台湾不是有，
他们很喜欢柑橘系列、
葡萄口味啊，什么橘子口味，
哦，
就是有口味，
可是那
对，但是就是不好喝，因为我很讨厌药粉。
哦，我们只有小朋友的才会有这一种、
啊，意大利人都是小朋友，长大了都还是小朋友，
意大利
很有童心
呢、欸，整个民族都是妈宝啊，薪资的部分。
薪资的部分比较特别的话是，就是他们有中间跟年终年尾都有各加一个月的薪水，但是要看工作、啊、
年终奖金是不是，
对，就有像有的现在什么是14个月的薪水那样之类的、
哦、但薪资大概跟台湾比、
服务业可能真的是比较高一点啦，如果就服务业来说的话，但是如果说你说上班族做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看阶级吧、
我觉得薪资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其实要看你工作内容跟你工作的你的年资跟你的职位跟你的产业、
啊、
所以这个比较不一定，
比较难说，但比较不一样的是合约的部分吧，因为像台湾比较偏向就是、你做到想要离职的时候你离职、
哦、对对对，
这边的话就是要照着就是跟公司的合约走，那大部分的话、公司的话、他们比较多是短期的合约，当你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以后，他们才会跟你签永久合约这样，所以还蛮多人签到永久合约以后就变树懒，
你说努力到那个地方就变树懒，
像就是孔木内的人，他们如果签永久合约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工作态度就是比较
缓慢，所以整个孔木内就是市政厅，整个市政厅的效率就是非常的缓慢，因为就是已经拿到这个永久的合约，对，就是拿到这个任期啦 tenure， 然后所以他们
就还蛮多意大利人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这样拿到永久合约，
就跟台湾人都要去考公务员一样啊，拿到一个永久长期饭票的意思。对，但是这边很多就是 by contract，
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 by contract 没有不好欸，因为所以他就是大概做3到4个月，他就会休息一个月，然后就再做3到4个月，然后再休息一个月。我觉得以我们的性格来说啦，他有中间这个休息一个月的时间其实蛮好的。然后因为像我们这边很多是因为我们这边主靠海边，所以有很多就是像刚刚 Chi 讲的，他们就只做半个月，不是半个月，半年就是旺季，然后剩下半年就淡季，然后就会去申请失业金，这样这边我们这边蛮多人是这样，
大部分意大利人还蛮多是这样，
整个文化不太一样这样。然后房价，
房价真的是看地区，但是房价我就是我一直都有在追踪嘛，所以就是疫情前跟疫情后差很多，那特别是米兰的部分的话可能差到2到3倍，
是变贵还是变便宜？
变贵，对，又加上就是米兰2015 Expo 之后就是开发了很多新的区块这样啊，跟新的建筑，所以米兰的房价的话涨得特别快，现在跟其他城市比的话，那如果就一般的城市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房价我觉得看区域跟新旧，就是同一个区域的新跟旧价差也会差到2到3倍，
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不是大，我自己住的地方不是大城市，所以房价好像还算合理，
我觉得算相较台北就是或者台湾的其他大城市，我觉得算是合理，就是供得起、
米兰也是吗？如果是用大
城市，米兰供不起，米兰当然你要去想是台北的房价快了，
对啦，就是一线城市肯定就是贵的，然后你越乡下地方当然就是越合理，越有可能买房这样。对，工作环境的话，
我们都没有在办公，我以前公司还不错，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是大的成衣公司，然后他们的话就是年初都会给一个年历，然后就是基本上所有就是排程都排好了，所以就只要照着排程走，然后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那分工也还蛮细。
但你之前工作那地方也是像我们刚提的，它是合约式的吗？还是你是拿长期？
对，合约式的。 我觉得工作环境，我觉得是分工，台湾比较多责任制啦。对，这边分工比较细，比较不需要就是加班熬夜，因为这边还蛮重视就是家庭生活的。
哦，好了，大家不要再问一些太专业的问题了，我累了。
是不是有网友已经就是在这里已经睡着了，睡到不行？
对啊，是睡着了。
你说那种没有要来意大利的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啊。
好，我跟你说，我就assume我们这边会剪成一集，然后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包括婚姻、家庭生活还有性方面的问题，我们再另外把它切成另外一集。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简单做个结尾，然后
简单
的做个结尾。感谢大家收听，然后
还有五星好评哦，
五星好评，按赞、留言、分享五颗星，
开启小铃铛。
哎，这有小铃铛？
有这东西吗？
好，开始小铃铛，
开启通知啦。
或是可以到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可以追踪就是 Beach Please Instagram 账号这样。
对 ，Beach Please， 然后三位太太的 Instagram 欢迎追。起来，
再见，
再见，
拜
拜！欢迎回到 Bitch Please， 今天欧洲太太待完走了，
yeah!
来喽。